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9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一个消息是说，湾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延长到了本周四。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在9月20号，也就是今天宣布，因为大量的烟尘笼罩着整个湾区，艾希空气警报，我们叫做 Spare the Air Alert， 已经从原本的周二、周三延长到了周四。截止到周三，圣荷西和南湾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的等级仍然为不健康。空气质量管理局表示，来自于北加州和俄勒冈州的野火增加了空气中的大颗粒污染物的污染水平。在艾希空间警报期间呢，湾区的居民和企业用壁炉、木炉或者是户外火盆或者是其他任何的要烧木材的设备呢，就都会是非法的。那么就建议湾区的居民在闻到烟味的时候就要留在室内，关好门窗，避免接触烟雾。北湾马林县公共卫生官员敦促社区成员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空气质量非常的差，所以尽量的不要到户外来活动。马林县的教育办公室呢，也在提醒他们各个学区考虑取消或者是推迟学生的体育活动，一直到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为止。气象预测还显示，随着更为清洁的海洋空气开始进入湾区，从周四开始，沿海地区的空气质量会有所改善。还有一个消息呢，是总部在旧金山的一个送货公司叫做 Instacart， 它上市了，大约是筹集了 6.6 亿美元。Instacart 在首次发行股票中筹集了 6.6 亿美元，是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2200万股。这只股票是在昨天周二在纳斯达克证交所开始交易的，股票的代码是 CART。第一次公开募股的定价就让 Instacart 的市值大约成为100亿美元，远远低于在2021年的一轮融资后的当时的估值是390亿美元市值。Instacart 它是利用由60万名自己自由购物组成的一个网络，为 85% 的美国杂货店啊，或是8万多家商店提供送货和取货服务。那么它还提供一些智能的购物车和电子货架标签等等，并且还向食品公司还有零售商销售一些在线的广告。Instacart 表示，它拥有770万名活跃的用户，他们每个月在这个平台上消费大约317美元。Instacart 的首席执行官 Simo 在本月初对投资者们表示说，杂货配送拥有巨大的潜力，美国的杂货市场呢是一个1.1万亿美元的行业，但是线上的销售却只占了 12%。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数字至少应该会翻一番。那的确呢，在一些线上网络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看到，其实线上的交易还是非常的猛烈的。相比之下，对我们华人尤其是感觉比较深刻，就是在美国的配送服务啊，看起来没有中国大陆那么的发达。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 Arrowhead 这个瓶装水有关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 Arrowhead 这个瓶装水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称之为箭头瓶装水，它被命令停止再去抽取部分的山泉水。加州监管局呢是在昨天命令拥有 Arrowhead 箭头瓶装水的公司要停止使用它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使用的一些天然泉水。那这个决定呢，可以说是一些社区团体的胜利。这些社区团体多年来呢，一直在说啊，说这样的用天然泉水让一条重要的小溪枯竭了，而这条小溪呢，也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这个小溪呢，也可以帮助到保护这个地区免受野火的侵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Arrowhead 这个瓶装水啊，箭头瓶装水呢，它可以说是在圣贝纳迪诺山脚下的一个酒店开始的。这个酒店呢是在1885年开业，在1906年就开始在他们的地下室销售这种矿泉水。 那么现在环保和社区团体说这个公司呢从来没有取得过从泉水中取水的许可，而这个泉水它是流经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的公用土地。在本周二，经过八年的争论，包括几十次的听证会，加州水资源控制委员会就同意拥有箭牌品牌的 Blue Triton 公司说它没有使用泉水的许可，并且命令他们要停止使用。但是这个禁令呢，也并没有说是禁止这个公司从山上取水，只是说大大减少了它的取水量。那么另外一方面嘛，被起诉的公司 Blue Triton Brand 他投票后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说他们会起诉这个禁令，发誓呢要通过现有的法律程序来捍卫他们的水权。来关注另外一个和加州的通胀救济款项相关的一个消息。在九月份呢，加州有几千人收到一张价值大约在几百美元的借记卡，那么有些人就会觉得惊讶，但是呢这张借记卡实际上是中产阶级退税计划的一部分，只不过呢是比预期要晚了一些。中产阶级退税计划呢又叫做 Middle Class Tax Refund， 其实大约在一年前就开始向几百万个符合条件的加州的纳税人开始发放了。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已经通过直接存款或者是借记卡这样的方式呢收到了退税。但是截至到2023年的9月底，仍然有大约5000笔还没有发放的退税正在处理之中。那么特许经营税务委员会简称为 FTB 就计划在本月底之前完成所有没有处理的退税。所以听众朋友，您如果说是还没有收到通货膨胀救济这样的退税补助的话呢，就一定要留意自己的邮箱，看看有没有收到这样的借记卡。那有人说啊，我没有收到借记卡，或认为借记卡已经丢失了，很有可能也会重新发放。其实这笔款项呢是从2022年的10月7号开始发放的，根据不同的收款人，它的金额呢是在200美元到1050美元之间，总共发放超过了90亿美元。那么退税要求就包含在2021年的10月15号提交了2020年的报税，然后呢您并不是在报税中的一个受抚养人，然后呢是2020年纳税年有6个月啊，或者是以上是加州的居民，在付款的时候呢也仍然是加州的居民，这些呢都是必须要达到的条件。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几个重要的消息。我们在23号的 Jerry 张的讲座现在仅有几个名额，那么 Jerry 张的这次讲座呢会讲解一些宏观的经济知识，抓住马上就会到来的机会，而且呢他还会提供晚餐。这个晚餐是为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特意准备的，那么报名在满了100人之后还想要报名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要缴纳一个20块钱一个人的费用了。那么现在啊，免费的名额还是有几个了，大家感兴趣一定要尽快的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尤其是在今天呢，美联储还公布了一个重要的议息会议，鲍威尔呢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看看 Jerry 张对未来的经济走势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在这里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在黑沃尔的有一位殷先生，他捐给了我们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Camry， 那这辆车呢是他一开始上班的时候就陪伴他了，现在他虽然有些舍不得，但是因为也有其他的车可以开，这辆车呢就用不太上了，就决定还是捐给我们希望之声来支持我们的电台。殷先生告诉我们说啊，说他是天天听我们的广播，他说特别喜欢我们希望之声，因为他在这里可以能够听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只要有机会呢，殷先生非常希望可以支持到我们。那殷先生还说啊，他说我们的节目呢都不错，新闻的评价也比较尊重事实，比较中肯。然后呢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就是非常反感一些组织报的一些假新闻。在这里啊，也非常感谢您把这种支持赋予了行动，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还有另外一名于先生啊，他是住在洛杉矶的，他也是捐给我们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Camry。 那于先生呢是一名卡车司机，他是常年在外面跑，家里停放着这辆老车没有什么机会开，有一个朋友跟他说啊，他说希望之声呢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有捐车的服务，然后他就决定把这辆车捐给希望之声。在这里也感谢于先生，谢谢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